好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诗篇第75篇，它没有让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诗篇的背景，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面对狂傲的人啊，那些恶人的敌对，诗人以及他所代表的那群百姓，他们是怎样仰望上帝的公义，他们等候上帝的审判。那个题头就是"上帝是审判者"。从内容上来看，这首诗篇可以分成两个大部分，1到5节和6到10节。那么1到5节这一部分呢，是在我们看到的是上帝他向那个狂傲人和恶人说的话，发的警告。那么6到10节，我们看到的是诗人和他所代表的群体啊，诗人。向世上的恶人所发的一个宣告，那么这是从内容上分的两大部分。我们再看它的结构的话，我们会发现，在诗篇当中常出现的那个平行对称的结构，在这个诗篇当中也非常的明显。它第一节和第9、第10节是平行对称的，都是在感恩颂赞。那么当中。第二到五节，2到5节和6到8节，这个是平行对称的。2到5是上帝的话，上帝宣告的话，6到8是诗人他宣告的话，所以这是两组的平行对称。我们就按照诗篇的结构来看，我们首先看第一节，神的百姓啊，诗人他发出，他重复发出，我们称谢你，我们称谢你。重复发出他的称谢有两个理由，因为啊，这里说因为有两个理由，一个是什么？你与我们同在，一个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，另外一个理由是什么？因为人们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，就是诗人因为上帝的同在和上帝他奇妙的作为而要什么？称谢他，上帝彰显他的同在就是什么？借着他的奇妙作为。包括他创造的作为，包括他拯救他百姓的作为，他的百姓啊，诗人他们在这里观看、思想、经历到上帝的奇妙作为的时候，他们深知道、深信上帝的同在是真实的。这是他们可以在面对一些狂傲人和恶人的时候，他们发出什么？称谢，他们要感谢上帝。那接下来，诗人让我们看到的是一段上帝的话，就是第2到第5节那里。因为上帝的这段话，我们看到他是对着狂傲人和恶人发出的警告，那也是什么？同时也是对他的百姓的一个保证，那就是上帝的审判必然什么会临到，不会改变的。神施行审判是有定期的，他说我已定好时间，我必秉公审判。他已经决定了那个审判的日子，虽然可能不是马上。能够看到啊，那些恶人受到惩罚，不是马上，但是无论现在的困境要持续多久，上帝都拥有他那个至高无上的主权，他已经定了一个日子，要为他的百姓来伸张正义，主持公道。更重要的是，当他审判的时候，他是秉公审判。我们看到和合本他是说按正直，来施行审判的。那也就是说，上帝的公义，他一定不会叫受屈的人，就是永远含冤莫白的。他的公义一定要来什么，彰显出来。当邪恶，我们看下面啊，大地震动，世人颤抖，使我的地根基稳固。当邪恶的势力让大地都在震动，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颤抖的时候，上帝却要用他的审判来兼顾他所立的。那个根基，这个根基就是上帝国度的根基。只有上帝才是那个掌管万有的全能者，也是最后的审判者。那些狂傲的人也好，那些恶人也好，神警告他们的这些人，他们所作所为的都无法来动摇上帝的上帝所立的根基，动摇上帝的国度。所以上帝警告他们：你们不要狂傲，你们不要张狂，他们动摇不了。神所创造、所建立的，所以邪恶它虽然可以破坏， 在暂时他会破坏世界的秩序，那些张狂的人，他可以狂傲，他也可以横行世上，但是上帝在这里的保证是他一定会维护他所创造，他所建立的一切，他立的根基绝对不会受到任何的动摇。相反的，他要警告那些狂傲的恶人，那些人他们根本不把上帝放在眼里面，他们什么狂妄自大，他们说傲气冲天的话，在和合本这里说，上帝警告他们不要举脚，不要把你们的脚举起。脚在圣经里面，这个脚是象征着力量，是代表力量。所以我们看到那些狂傲人，那些恶人，他们是什么？他们在高举自己的脚，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在和上帝什么对抗，他们妄想要凌驾于上帝之上，所以他们是上帝所痛恨的，是上帝的敌人。那我们再看下面第六节开始，因为上帝前面对恶人发出了这个警告，这样上帝那样说，所以上帝的保证，因为他保证他定的那个日子，他一定恶人一定会要受到惩罚嘛，他那个保证也让诗人的信心得到了坚固。从第六节开始，我们看到诗人后面他的宣告，他代表上帝的百姓向世上的恶人所做的那个宣告。第六、第七节这里，上帝的审判来临的时候，是对全地的，是对所有人的。因为这里说，人的尊贵不是来自东方，不是来自西方，也不是来自旷野啊。这个旷野就是代表北方，代表南方啊。所以，人的尊贵不是从东南西北来的，而是说什么？上帝的审判是对东南西北都涵盖的，而且呢，东南西北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逃脱上帝的最后的审判，他不会让恶人永远得逞。不管恶人在哪里，在世界上哪里，也不管狂傲的那些人，他们怎么样气焰嚣张，他们怎么样傲气冲天，怎么样高举自己的势力啊，践踏别人，不可一世。但是呢，上帝的眼目看顾全地的时候，他们没有一个人能逃得掉。只有上帝什么决定人的尊贵，只有上帝可以使人升高，或者使人什么降低。诗人好像看到恶人的结局一样，他们就从高处啊，他们高举自己的脚，他们从高处被上帝什么贬义下来，就是他们从高处被上帝拉下来，这是他们的结局。虽然他们现在爬得高，他们要为自己的恶行付上惨痛的代价。上帝正在，我们看第八节啊，上帝正在为他们准备那个惩罚，而且也是什么，精心要为他们准备那个惩罚。圣经当中多次在说到那个，在提到上帝的愤怒和审判的时候，都用杯或者碗来比喻。印象最深的是在启示录的第十九章那里，七个碗盛满了神的愤怒，七个碗。那在这里有耶和华手中的杯啊，是同一个意思，就是里面呢都是盛满了上帝公义的怒气。恶人现在当道，他们怎么能够知道啊？上帝正在为他们调制那个怒酒啊！等到上帝定的那个日子来的时候，就是上帝要在全地来审判的时候，那就是他们要受到惩罚的时候了。他们要遭报应，他们要喝那个怒酒，而且是什么？一滴不剩啊！你们现在多嚣张，你们到时候一滴不剩，把神的怒酒都要喝下去。那个报应是彻底的，那个惩罚是惨痛的。好，那么最后我们看最后，因为上帝与百姓同在，在第一节那里啊，因为上帝与百姓同在，那么因为诗人他们听到上帝的话，他们想到上帝的奇妙作为，他们知道上帝有所定的那个计划，他们也在上帝的计划和警告当中呢得到了保证。所以诗人到了最后，他再一次的向上帝什么发出颂赞。诗人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，自己民族的历史，因为他什么称上帝什么雅各的上帝，他知道他依靠的上帝 就是那位曾经和他们的祖先立了约的那个上帝。雅各的上帝是一直没有改变的，是一直掌管一切的。他应许这个民族要世世代代保护他的百姓，做他们的上帝，为他们铲除敌人，救他们什么脱离世上的邪恶，用正义使他们充满力量。不管恶人看起来多么狂傲强暴，上帝一定为义人什么发声，要攻击那些啊仇视他们的敌人，那些敌人也注定会被上帝铲除，一切因为一切不属于上帝的都必归于无有。上帝的奇妙作为应当要得到人的称谢，也配得人的称谢，并且公义的上帝和他惩恶扬善的那个能力也应该在地上传扬和延续，所以诗人他要宣扬他的作为。也感谢神啊，这首诗篇不是很长，我们再来安静默想两分钟。亲爱的上帝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像诗人这样不看环境，我们从心底里面发出那样的带着信心带着感恩的赞美。主啊，你能听到吗？当我们发出赞美的时候，我们也全地都来宣扬你的奇妙作为。神啊，打开我们的眼睛吧，让我们能够看见你从根骨到永远不会改变的那个公义，那个能力。我们也期待你所定的日子速速的临到。在这之前，主啊，你吸引我们的心，吸引我们的眼目，让我们常常渴望你的同在。我们每一天经历着你的同在，我们把你所当得的称颂感恩向你欢呼。感谢主，你那测不透的计划，你那测不透的作为，都向我们彰显你的同在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的感恩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